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今天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我们正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时常会听见或者看见某些弟兄姐妹陷于人生的死因幽谷之中，遭遇各种各样的难处。每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有人感到疑惑，说我既然相信耶稣了，我既然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了，那位上帝是有满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那位上帝又是全能的上帝，他为什么允许这些苦难临到他所爱的儿女身上？为什么当我在苦难当中去向神迫切祈求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垂听？我常常，我们只是我们有去常常思考和关切的问题。那么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实际上有一个观念，我们那种传统的观念，从中国文化中传统观念所来的，我们相信就是要借着保平安的。如果我相信你了，我还今天遭遇这些难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一个功利的心态，这是一个功利的心态，一种交换的心态。那么当我们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在苦难当中经历人生死因幽谷的这些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思想，为什么我们会遭这一切？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群闲来无事的人，事业成功顺利通达的人，他们在地上组成一个俱乐部。当然，今天教会的某些时候就成为已经俱乐部化，教会呢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种没有那种归属感，这是像个俱乐部一样。教会不是这样。不是一群闲来无事的人所组成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在人生的不顺利中，在苦难当中去经历见证信仰，这样一群人所组成。所以说教会正之所以有这样一群在苦难当中为主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才能够去做出美好的见证，告诉世上所有的人，我们的信仰在苦难当中仍然有效，我们的信仰在苦难当中仍然得以坚立。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是否是一个耶稣的门徒，我是否是一个蒙耶稣基督所宝血所拯救的人，就是看你在苦难当中你如何去面对。所以说一个得救基督徒的标志，一个真正得救基督徒的标志，就是看他在经历人生的死因幽谷的时候，他是否有盼望， 他是否能够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罗马书五章第三节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有人说这群人傻了吗？这群人在苦难当中，在面临逼迫当中仍然欢欢喜喜的。所以说在那些尚未信主的人来看，基督徒在苦难当中那种盼望，那种欢欢喜喜，他们真的不理解基督徒为什么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欢欢喜喜。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会遭遇苦难，我们知道我们遭遇苦难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有盼望，我们就可以去欢欢喜喜的去面对苦难。接着这个话题对我们今天生活的相对舒适安逸生活中的人来说，这个话题隔得好远。我说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没有苦难，我们就怎么什么有苦难，一点难处，只不过生活中有一点的挫折，有一点难处，我们觉得过不去，就好像是苦难一样。那么到底什么是苦难？实际上苦难，如果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苦难就是一切由外在环境所施加的压力所造成的苦难。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就会发现就比较宽泛了。你看外部的环境一些压力我们过不去，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可能我长时间的失业了，可能我长时间的卧病在床，或者说我身患绝症，或者是我遭遇车祸，或者遭遇家庭的突然变故，或者遭遇各种各样的打击。当然也更加包括为信仰而遭受外面的逼迫，历史历代许多基督徒为着信仰的缘故而作奸，他们仍然去为主做见证。所以你会发现我列出的这么多苦难，你会发现不同的人来说苦难有不同的表现。你看在这个人身上可能是长时间疾病的缠累，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是长时间的失业，在另一群人身上可能是为信仰做见证等等。你会发现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对苦难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同一件事情在某不同的人身上，这个人看成是苦难，那个人觉得是已经经历过了，他也可以能够过得去。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今天先为苦难做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苦难。哦，原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经历许多的坎儿，经历许多的压力，我们感到过不去，那就可以作为你人生的苦难。当然我说了不同的人会经历不同的苦难，因为神让我们每一个人走的人生道路不同，同一个人即使同一个人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提到苦难这个话题，在历史历代的文人哲士当中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遭遇苦难，这也是许多人去研读约伯记的缘故，包括那些尚未信主的人他们也去研读约伯记，就是人为何会遭遇苦难。当然这个话题很大，这个话题很大，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把这个话题讲清楚，但是圣经当中给我们列出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经历苦难的例子，我们从这些例子来看他们为何遭遇苦难，然后让我们思想对我今天来说我遭遇苦难什么原因。但是我上次再次提醒大家，人为什么会遭遇苦难是每一个经历苦难的人都去寻求的问题，也是当你看到你周围的朋友家人遭受苦难的时候你就寻求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为什么今天我们今天这一群人坐在一起可以讲人为什么会遭遇苦难，但是你真正深陷苦难当中的时候你没有答案，就像约伯一样。整本约伯记讲什么，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他讲的就是一个话题，约伯和这三个朋友在那探讨约伯为什么遭遇苦难。我们今天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先读了一二章我们知道了，但是约伯不知道，约伯一直思想我为什么遭遇苦难。而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观点我们一会儿讲到，他的观点就是你犯了罪遭遇苦难。约伯说我没有犯罪我为什么遭遇苦难，你会发现哦，没有答案。 因此我们今天这儿下面所列出的这些情形都是圣经出来的例证，但是我仍然提醒大家，当你自己深陷苦难的时候，或你周围的人深陷苦难的时候，不要尝试为他的苦难去找出个原因来。上帝没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好，第一个提到约伯，刚才我们提到约伯，约伯为什么遭遇苦难？如果我们读约伯记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当撒旦攻击约伯，说什么？约伯为什么爱你？爱上帝，就因为你赐福于他的一切。你如果把那一切都拿掉，你看他还是不是爱你？上帝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所以说约伯的受苦只有一个缘故，什么缘故？为着上帝的荣耀受苦，他为着在约伯身上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就是说，这样一个人，一个爱上帝的人，不是因着上帝赐福他而爱上帝，即使将这一切都拿去，伤他的财富，他的一切拥有的一切都拿去，他的身体受在痛苦当中，他仍然去爱敬畏他的上帝。所以约伯的受苦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受苦。所以约伯记告诉我们这个受苦的其中一个答案。好，另一种情形是上帝为了造就人而受苦。我们看圣经上一个人是谁呢？是大卫。大卫在他年少的时候他没有受苦，大卫受苦的时候开始，大卫受苦就是因着他被那个撒母耳说高他是以色列人的王之后，他要受苦。从大卫被高到大卫真正做王，隔了十几年的时间，因为他被高的时间没算，没记出来。从他说他是个少年人，我们大约不到20岁吧，他做王30几岁，那么才十几年的时间，大卫一直在受苦当中。受什么苦？被扫无缘无故被扫罗所追杀，被那种受人冤枉、受人那种追杀、那种藏在山洞里、那种装疯卖傻、各种逃脱情形来逃脱那种追杀，大卫的受苦。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诗篇当中，有许多诗篇是大卫的受苦当中所写下来的。所以大卫为什么受苦？大卫要承担起一个王这个责任来，他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上帝要熬炼他。所以上帝熬炼大卫，上帝怎么熬炼大卫？上帝要借着熬炼他，除掉他身上一切的渣子。因为大卫身上当中，他要借着一切来更加认识神。所以说这是其中另一个层面。好，第三种情况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了。约伯的三个朋友说的没错啊，请大家留意，约伯三个朋友说的没错，人犯罪受上帝的管教，这是因着犯罪而受苦。大卫在人生的从他和88犯罪之后，他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是为着犯罪受管教而受苦。所以我们今天人生的苦难当中，有许多时候因着我们是犯罪得罪神的缘故而受上帝的极大管教，这是第三种情形。第四种情形是我们看那个约瑟。约瑟怎么受苦？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所卖，卖到人家去做奴仆，然后呢因为他的忠心做了管家，又被冤枉，被他的祖母所冤枉，下在监当中。他受苦，他受苦是为了什么？他约伯送当他的哥哥们来的时候，哥哥很害怕的时候，约伯说过一句话，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原来约瑟的受苦是为了成就上帝的计划，上帝在他身上有美意，上帝要使用他。所以这是约瑟的受苦。另外一种情形是为着信仰受逼迫而受苦。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面对苦难，面对世界上的这种逼迫？ 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者，我们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5:18-20，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告诫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那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看这很清楚，今天基督徒，今天教会在世界上受逼迫是必然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属这世界。好，我们讲了这个话题，我一再强调，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讲清楚的话题。我们只是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找了这些例证来看这几种层面。第一个层面，像约伯一样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受苦；第二个层面，像大卫被膏之后做王之前那个受苦是为着上帝要熬炼他而受苦；第三个层面是为着犯因的犯罪而受苦，就是大卫和88犯罪之后，他的皇宫当中的一切的生乱，他的儿子被杀，他的女儿被他的亲哥哥强奸，那么这些等等这些事情，哦，都是因着什么？都是因着大卫犯罪的缘故。第三个层面是，第四个层面是为着约瑟，为着上帝的计划而受苦。第五个层面是为着信仰而受逼迫。好，这是关于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了，我们来分析一下受苦的原因，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受苦的原因。当然我也知道每一个人当面对这些事情都会说，神啊，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一切，你相信上帝掌管就好了。就是我仍然告诉大家，一个深陷苦难中的人是无法为他的苦难找出一个准确的原因来。我们在那个时候是讲如何面对，我们下边是讲到。好，保罗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苦难的益处，就是说我们思想一个上那位慈爱的上帝，那位全能的上帝啊，那位上帝是慈爱的，他爱他所爱的儿女，他又是全光慈爱不行，光慈爱有时候比如父母爱你的孩子，但你无能为力，你的孩子受苦你无能为力，但是那位上帝不但是慈爱的，那位上帝还是全能的。那位慈爱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让他所爱的儿女受苦？因为对我们有益处。是有益处的，益处在哪里？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特别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哎，什么叫忍耐？忍耐就是你能够去坚忍。一个人在患难当中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忍耐，不是去找答案。约伯的问题哪里？约伯的问题是找出答案，他要找出那个答案来，我为什么受苦，要找出这个答案来，这是错误的，找不出答案来。患难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忍耐，而忍耐这个功课只有在患难中才能学到。就像我们生病，你生了病才有抗体，那个抗体从何而来？就是你从在疾病当中在苦难中而来的。当然讲到这里我也特别强调，不是所有的人在苦难当中都能学到忍耐的功课的。你只有在苦难当中凭着信心仰望神，你才能够学到忍耐的功课。你发怨言学不到啊！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发怨言学不到忍耐的功课，而发怨言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必然的反应。你看啊，人的反应就是第一个叫遭遇苦难，就是神啊为什么，第一个反应为什么，神为什么让我这样，就是我也没错，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一切，第一发怨言。但是一个人在发怨言当中无法学到忍耐的功课，所以忍耐的功课只有在苦难当中用信靠顺服仰望神才能够学到苦难的功课。这儿提到老练，什么叫老练？老练这个词很难说，今天有点这个词有点贬义了啊，这个是圆滑好像老练，那不是。老练这个含义是指那种身经百战的，在战场上身经百战的人，那种一种素质，那种哈，是经过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经过各种各样的试炼之后，这样得到一个成熟的品格，这只有在患难中才能学到。所以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原来是让我们学一份功课。学什么功课？学忍耐的功课，学习在忍耐当中能够 有老练，在老练当中能够有对上帝的盼望。我们经历苦难还有一个益处，就是我们可以远离罪的缠累，远离罪的缠累。什么叫经历苦难可以远离罪的缠累？彼得前书4:1-2，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所以说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苦难，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除掉我们身上的罪，换句话说要熬炼我们。比如那个银匠熬炼银子，怎么熬炼？要把它高温加热化了，化了之后那个杂质，把那个杂质撇出来，才能叫纯净。所以说上帝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除掉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杂质，那些不合上帝喜悦的东西，那些一些犯罪的那些欲望，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上帝帮我助我们除掉。再一个，我们经历苦难可以更加认识神。那就约伯呢就会祷告，约伯他说，我是你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大家很熟悉，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问大家，约伯以前不认识神吗？没有。从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义人，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约伯的敬畏神，约伯的爱神，还需要他的苦难当中这样一个更加认识神。所以说当约伯经历过这些苦难之后，他才能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诗篇119:71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我们受苦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能够认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需要经历苦难。当然我们不是苦行僧，没有人想经历苦难，没有人愿意经历苦难，但是苦难却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学校。没有人愿意上患难这样一个学校，我不愿意，恨不得从那个学校当中要不就逃学，要不就是快毕业，我们恨不得。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没有捷径可走，都需要经历，经历之后你才能够成长，没有经历无法成长。所以说为什么说没有经历你就无法成长？因为只有经历过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更加认识神。如果我们不经历缺乏，你说你生活当中你没有经历过缺乏，你怎么知道那位上帝必供应？你怎么，你读了诗篇，说诗篇23，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生活是无忧无虑，是一切都丰富，你无法，那个经文你读了无法理解，你很一读就过去了，你没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若不经历难处，怎么知道上帝必看顾？每一个人都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我。有的人唱了就是很随意唱过去，有的人唱的是诗歌可能泪流满面。为什么？他在苦难当中他经历上帝的眷顾保守。我们若不经历四面楚歌，我们怎么知道神必开出路？我们今天走的人生道路上，我们觉得很通达，一切都很顺利，你怎么知道上帝会为你开出路？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如果你经历人生的死因幽谷，你经历你的四面楚歌，你经历一切都没有道路可走的时候，你来到神面，上帝面前迫切的祈求祷告，上帝为你开出路，你会发现，哇，那位上帝真是奇妙的上帝。我们若不经历软弱，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恩典的完全？保罗那句话，当他向上帝祈求的时候，就把那个刺拿去， 主耶稣给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不经历我们生命的软弱，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恩典的完全？我们生命当中不经历水火，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拯救的大能？我们怎么知道上帝那种拯救不仅仅是在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上帝还在每我们生活的每一步当中，他都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拯救我们。我们不经历疾病的缠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眷顾？我们怎么知道那位上帝是医治的上帝？我们不经历苦难，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同在的恩典？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成长，我们要经历苦难。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这是我们必成长道路上必须走过的每道路。讲到这里，我要强调，并不是每一个人经历苦难都能够有成长。不要这样，有的人经历苦难有成长，有的人经历苦难没有成长。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在苦难当中，他感到疲倦，感到灰心，感到怀疑，他怨天尤人，他那种愤怒，他那种忧郁，他发不出去。这样的人经历苦难，经历再多的苦难还是没用，他越来越沦丧，越来越消沉。有的人经历苦难他更刚强，更老练，更勇敢。为什么？他在苦难当中，他可以用信靠、仰望、依靠这位神，更加认识这位神，他就可以成长。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苦难影响你我的灵命。有的人经历苦难，怀疑神，埋怨神，我不信了，我离开你了。你发现有的教会当中有了这样的人，他信主了，他也受洗了，一经历苦难，我不信了，我离开了，我怀疑神，这位神不灵，他信心破产了。但同时，有的弟兄姐妹却经历苦难，可以学习顺从神，可以更加来到主面前，迫切祈求祷告神，在苦难当中学习到阴密处的灵焦这样的功课。所以说，我并没有把苦难看得这么，哎呦，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经历过一定成长，不是，也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苦难当中灵命一直肯定会升高升，不是。关键是你如何面对苦难，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苦难。苦难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人的这种不可靠，苦难使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刚刚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患难就生急躁，急躁就生鲁莽，鲁莽就生错误，错误就引向更加在苦难当中。你发现我并没有说哦，把苦难讲的是一个人修了苦一定会怎样，不是。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苦难。因此大家记得保罗的罗马书当中，这儿没有告诉我们苦难的来源，关键告诉我们是如何面对苦难。面对苦难最重要的是顺服而不发怨言。我刚才说为什么有人在苦难当中学到功课，生命成长，为什么有的人经历苦难什么都没学到，反而更加埋怨神，更加抱怨，更加消沉？原因就是他发怨言，他绝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就是发怨言。而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在苦难当中更加仰望神，顺服神，仰望神，你学的功课。约伯怎么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会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你看，这是约伯在苦难当中。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我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一再提醒大家，一个人在深陷苦难中的时候，无法寻求苦难的答案。约伯的经历告诉我们，深陷苦难当中去寻求苦难的来源没有答案，是个死胡同， 深陷苦难当中，唯一所当作的就是诗人这句话：我知道这一切都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相信那位爱我的上帝，我相信他没有远离我，我相信他时刻与我同在，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顺服，这就叫顺服。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太难了，一个基督徒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很难，怎么能够做到？怎么能够做到？我们大家都喜欢唱一首诗歌，也是我们一会儿讲完道的回应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纳大，纳大就不留芬芳。这是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苦难，关键是在第四节，关键是第四节。说什么？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所以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我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把？你发现了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就是我们边赞美边流泪。你知道，我们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说，唱这首诗歌唱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把？所以说，当我们读到罗马书五章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以神为乐”，那个时候你就会明白，哦，原来患难中的欢欢喜喜的核心在哪里？是我们如何在患难当中的欢欢喜喜，知道什么？我没有什么可以比上帝更可贵。当然，我很清楚，患难当中欢欢喜喜不是一个容易学的功课。无数的上帝的仆人在苦难当中做出美好的见证，在文革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看不到那种结束的时间，没有看不到人看来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仍然欢欢喜喜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这个功课是蛮难学习，不仅对基督徒，传道人同样。我认识几个牧师，他们都很熟悉的牧师，一起同工过的牧师，他们都得了忧郁症，面对生活的压力，侍奉的压力，如何能够活出那种欢欢喜喜来？刚刚过去这个周一，我们文革华一批传道人，我们聚在一起，请一位老牧师做了一次讲座。讲座的主题就是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牧者。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基督徒要常常喜乐，基督徒的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基督徒要以神为乐。来到教会看到传道人愁眉苦脸，这是一个，当然说了，同样一个尚未信主的人来到教会看见基督徒一个一个愁眉苦脸，我们也很难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一天我们有大约40位传道人在一起听这个话题，主讲那位牧师是香港的一位牧师，我以前不是很熟悉他，罗祖成牧师。他说，大家都看到我平时很喜乐，你们不知道，都以为我的侍奉很轻松。他说，我的侍奉轻松吗？他说，我侍奉压力太大了。每一个传道人侍奉压力都很大。他说他的压力在哪里？他说他是香港信义会巴瑟信义会的会督，底下有28家教会，平时很好，各个教会他是做会督嘛，各个转的时候很好。他说我经历了一次压力，我干脆过不去。他说当香港爆发战中那一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词，战中那次哈，占领中环广场，那个时候28家教会的传道人，有的支持表发誓支持战中，有的反对战中，一个教会当中这一批人支持已经去了，这一批人反对，哇，整个教会，整个他那个宗，说别的教会都不说，整个他下边的28家教会乱了。他没有办法， 他怎么办？他说我在上帝面前过不去，无法。怎么这种压力？他说这种压力无法去承受。他说都以为看着我每天很喜乐，都以为我的家庭很和谐，非常美，确实不错，我跟圣母很和谐。他说我的女儿从小自闭症，今天33岁了，他说30岁一直是自闭症。我那个压力没有人可以承受，半夜你起来发现女儿就不睡觉，在厨房里自己拿了一把刀。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我们都看着他。所以说基督徒，你如何就活出那种患难中的欢欢喜喜？你如何能够那种常常喜乐？关核心在哪里？这首诗歌第四节说，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5章11节，以神为乐，欢欢喜喜。说基督徒不是一群傻子，基督徒也不是一群乐观主义者，你看这么苦难你还得傻笑，还得呵呵的，不是。基督徒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这关键在哪里？关键这个词是叫知道。但我们再看出经文，这个关键是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是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儿重中的是知道，你知道患难从何而来，你知道患难，你经历患难的有什么益处，患难从何而来。我们相信的上帝是爱的上帝，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允许这苦难临到我身上，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说我知道这一切都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知道这一切对我有益处，神不会将无缘无故将这些加给我，神可能要熬炼我，神可能要使用我。每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上帝一定会是先重重的压，才能够使用。上帝不压，上帝怎么能够使用？所以说我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上帝的爱。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最需要知道什么？最需要知道上帝的爱。因此在这段经文的下面特别讲到什么？特别讲到上帝的爱，讲到上帝的爱。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将所定的日期为人罪人死一大串讲下来之后说，这就是爱。所以说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最需要知道什么？知道上帝爱他，上帝没有离开他。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最需要知道的是有盼望。盼望在哪里？盼望是因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我们每一次提到盼望这个词一定要记得，不是说我盼望明天不下雨，我盼望我下次考试能过，这样的盼望都不一定能够成就的，只是你心中的希望而已。而圣经所说的盼望都是有确据的盼望，都是上帝应许的盼望。所以说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我们就有盼望。先知哈巴谷书有一段非常非常著名的祷告，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也没有牛，在那种农业社会当中，在那种农业社会当中，你想一想这个场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地里不出粮食，圈里没有牛没有羊，表示什么？表示绝路，这是人生的绝路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是先知的祷告。我们今天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在苦难当中，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怜悯又慈爱的神，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马书8章最后说什么？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刀剑吗？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在患难中我们相信， 我们经历的患难是短暂的。有人说，我经历一生的疾病当痛苦当中，还是短暂吗？我们读过那本书《暗示之后》，蔡淑娟姐妹所写的，她一生因着疾病的缘故不能见光，生活在暗示当中。她写下那本书《暗示之后》。许多人读过杏林子的书，台湾一位姐妹叫刘霞，她的笔名叫杏林子，她一生在痛苦当中，她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篇帮助人。她经历很长，但是还是短暂。为什么短暂？哥林多后书4:17，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我们成就极重永远无比的荣耀。什么叫至暂至轻？我们今天人生，无论你活多久，你经历的再长的苦难，和永世恒来比，都是至暂至轻。罗马书8:18，我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的荣耀，与我们来就不足介意了。真的是上帝的美意，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盼望。我们相信，在苦难当中，上帝必定开出路，因为那位上帝是为我们开出路的上帝。他给我们应许什么？应许说，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一定为我们开出路。诗人怎么说？诗人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的苦难当中有哭泣，就像黑夜一样，黑夜将过去，夜尽天明，我们必欢呼。在苦难当中，我们知道上帝必掌管。虽然今天看着乌云漫步，我们却知道云上有太阳。虽然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撒旦的猖狂，我们却知道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在苦难当中，我们相信神必赐我们心中的平安。我们相信神仍然爱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无论今天你的生活是顺利还是有逆境，无论你在苦难当中还是在相对安逸的生活当中，神的爱没有离开我们，神时刻眷顾保守我们。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使我们在人生的死荫幽谷当中，当我们经历各种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相信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仍然掌管，我们相信你必定为我们开出路，我们相信这一切一定会过去，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你的爱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像你眼中的瞳仁一样，你保护我们，你时刻都与我们同在，你时刻都眷顾保守我们。愿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仍然在经历苦难当中，求你的圣灵时刻眷顾保守他们，使他们在苦难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有盼望。愿主垂听我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